第二章，OK，这边提到的是什么呢？这边提到的就是一个敬虔的侍奉。当然，这一段圣经当中有一些，我待会会解释哈，有一些是目前比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好，首先第二章一开头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是要叫做胸怀世界的祷告。为什么叫胸怀世界的祷告呢？一开头，教会的祷告要关心整个万人，就关于万人的。第二个呢，会提到神的心意要拯救万人。第三，基督为我们而死，他做万人的赎价，他的死是为了万人的。最后，保罗本身的传道事工，叫做万国、万族、万民。对，整个第一到第七节这个祷告，这是一个胸怀世界的一个祷告。好，首先第一个，第二节，第一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好，这是一个教会应该有的祷告。那首先，他说第一有没有第二？没有第二。保罗写信常有第一，没有第二了。第一就是最优先的次序，首先是一个优先的次序和它的重要性。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为万人恳求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只局限于个人、个人的家庭，也不是只单单为教会迫切的需要来祷告。那换句话说，你在教会祷告会里面，你会发现一个现象：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因为什么代祷事项啊，我女儿要换工作啦，今天为她祷告，她要从西雅图到 Boston 去啦，好，为她祷告。还有什么啊？某某人又生病了，为她祷告。对，我们都该为他们祷告。但是问题是，整个教会的祷告会，如果全部都是这个人、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报告事项，我们跟上帝报告，报告，我的孩子怎么样了？报告，对吧？我想，保罗提醒说，首先祷告要为万人祷告，不要只局限于个人或个人的家庭，甚至为你个别的教会，我们要建堂，我们教会有什么事情，等等等等，要聘牧，不是这些不重要，不过优先次序最重要的是要为万人祷告，然后就好像说耶稣说的嘛，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用的。神自然会供应，因为神无所不知。你需要跟神报告吗？我们基督徒常常是跟神报告、汇报。上帝啊，你知道啊，我这个女儿很麻烦的啊，什么东西？上帝无所不知，他怎么不知道？他知道比你还多啊。所以你别唠唠叨叨了，跟上帝报告、报告、报告，因为你所求的，在你没有求以前，神都已经知道了。但问题是，你得关心神所关心的。神关心万人，接下来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也该如此，是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那问题在这里了，执政掌权里如果不喜欢怎么办？所以不管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是友是敌，他是个基督徒的执政掌权，或者异教徒，或者敌基督的，都得为他祷告。所以你在美国可能还比较容易说为美国总统祷告，因为美国总统至少自称都是基督徒的。像比如说这个拜登自称是天主教徒，可是天主教徒的主教徒被把他 不准他领圣餐，为什么？他是一个完全不遵守教廷规定的一切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的教廷公开的明确的讲是不准堕胎，他赞成堕胎，所以换句话说，教廷不赞成他都赞成。你懂吗？所以，据我所知，他很少去天主教堂望弥撒的，他很少。现在去望弥撒就是守圣餐嘛。现在天主教的主教会议最近要开会，会不会宣布不准拜登到教堂领圣餐？如果是的话，美国只有两个天主教总统，第一个是甘乃迪，第二个就是他。当然，有的主教是从，哎呦，你把总统禁止领圣餐，未免太那个。那很多主教是很蛮坚持的哦，所以最后开会结果如何不知道。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那当然，现在美国很有意思，有的人很不喜欢川普或特朗普，有的人非常不喜欢拜登，但是这边要说为执政掌权祷告，你得为他祷告，不管他是神的敌人、神的朋友，那为他祷告什么意思啊？为他祷告并不是为他求福，祷告，意思就是说。即使是一个神的仇敌，教会的敌人，为他祷告，为什么？下面就说了嘛，为要叫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度日。为什么？如果一个平安的环境是有利于福音的传播，道德社会的提升，对不对？社会道德提升，所以我们为这个祷告的原因在这里。神可以用外邦人，神可以用。敌对神国度的人，包括君王，为神做事。你想想看，当年的波斯王古列，是他下令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甚至重建圣城的。所以，因此他可以用外邦的君王。那那个人是认识神的吗？不认识神。但在神的手中，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为他们祷告。他们可能意识是恶的，但在神的手中，却在合乎神的旨意的。所以他们原意是恶的，可是神有他更高的旨意。所以为执政掌权的，从最高的君王一直到下面的，如果是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你得为城管祷告。哎，城管是怎么样？官不够大，成事不足，但败事有余的。你要城管帮你办事儿，办不了什么大事儿。可是要让你聚会聚不了会，那是有足够有余的力量了。让你的地摊摆不了，让你的店开不了，城管就够了。可是他要城事不足，败事有余。可是你得为他们祷告。各层的，从最高的君王一直到最下面的，包括城管，包括公安，包括中国大陆都知道，街道委员会，你得为他们祷告。即使你不喜欢他，但是为的是求神借着他们，使得社会能够有平安，能够福音可以广传，道德可以提升。但是当然，神有的时候似乎不听我们祷告，可能更乱了，更坏了，又怎么样了？我就说，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我们为他们祷告总是应该的。所以，先知耶利米要那些流亡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定居，也为那个城的平安祷告。不然，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人，他们心里怎么想？巴比伦是我的仇敌啊，毁家灭国啊！我要为他什么祷告？恨不得他去死，对不对？耶利米说：“为那个城，为你所住的城，被掳到的城。”平安祷告，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新移民，你来美国定居的，可能定居或者暂时过渡，为美国祷告，为美国祷告，这是神的旨意。为什么？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福音可以广传，道德可以提升。我们盼望是如此，为他们祷告。虽然他们可能是。神的仇敌在某一方面来讲，但仍然为他们祷告，也关心外人。那为什么呢？他说这是好的。第三节，在神我们救主的面前可蒙悦纳，为万人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在神眼中看为是好的，是善的。然后是蒙悦纳，是神所喜悦。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他愿意万人得救，万人就是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万人得救。虽然他愿意万人得救，并不是万人都得救。我们不是普世得救人，救恩是给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救恩。如果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愿意认罪悔改，你都可以得到。所以福音是给万人的，神愿意万人得救。虽然不是万人都甘心情愿领受救恩，所以不是万人都得救，但神的心仍然是万人，所以神盼望万人 每一个种族、每个地方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为普世的宣教来祷告，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同胞了，包括在中国的各地各方，我们该为万人祷告。为什么？是神的心意。记得一个祷告的原则：你关心神所关心的，神就关心你所关心的。反过来说，你不关心神所关心的，你只关心你的事，那神为什么要关心你的事儿？你不关心神的事儿，神干嘛要关心你的事儿？神不关心你的事，请问你祷告有什么用？反过来说，你关心神所关心的，你所需用的，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各方面的，神不但知道，神已经早早就在动工了。所以弟兄姊妹，别搞错了，我们的信仰不是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就像我称它为服务业，有人提供服务，你要付费。民间宗教都是这样子的，有求必应啊，对吧？成功了，你给这个庙铺金铺银，撒钱香火钱，多捐一点，对不对？我们的神可不是吃这一套的啊。相反的，你要关心神所关心的。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神的关心是要万人得救，他要你为万人祷告。那你为这个时刻、为这个缘故、为神祷告、为神所关心的事情祷告，叫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关心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用的，你的家里的问题、物质上的需要、你的儿女的问题、你的一切的一切，神都知道。神有足够的恩典和能力运行，你不必一样一样跟上帝报告，你不必提醒上帝。我们基督徒太多的祷告都是提醒神啊，你知道吗？我女儿都29啦，还没对象哎，主啊，快点嘛，快点给她找一个好对象嘛，怕她嫁不出去。哎呀，主啊，你知道我女儿嫁出去了，可是没生孩子，求你让她早点生吧。我每天就是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关心你所关心的，要神来关心你所关心的。可是你从来不关心神所关心的事，你不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的祷告会有什么结果呢？记得这个属灵原则，你关心神所关心的，那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能够扩张，神的义能够在地上彰显。你所关心的事情，神当然就会关心。你不必求，神都已经知道，而且神已经给了。所以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忘记祷告的秘诀。反过来，你死赖活赖的，天天跟神唠唠叨叨，你也不一定会有结果的。因为你既然不关心神所关心的一切事，神为什么？神凭什么要关心你所关心的呢？神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呢？何况你的祷告，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呢？你觉得，哦，你的这件事情该怎么解决？你女儿该几岁嫁给人？嫁给什么样的人？你要规定好了，你女儿嫁给什么样的人？身高、体重、肤色都已经决定好了。你是谁？还是他是神？如果他是神，你就把这件事情恭恭敬敬的交给神。当然，并不代表说你不能照你认为最好的去祷告祈求，不是不可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什么？主啊，若是可行，这个苦杯可以挪去吗？他求了，加了一句话：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对象啊。还没结婚，还没对象，你看上一个帅哥，你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啊，若是可行，把那个帅哥给我吗？”可以，但要加后面一句话，后面不加那白搭。主啊，若是可行，你把那个帅哥给我。弟兄们，你可以说：“主啊，我看上那个漂亮的小姐妹，我可以把那小姐妹给我吗？”你可以，可以，可以这样祷告，但一定要加后面一句话：“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主啊，若是你的意思不是那个白白净净、帅帅高高的帅哥，要给我那个矮矮胖胖、黑黑的矮个儿，愿你的旨意成就，你就尽管去祷告去。但如果你跟神说， 神我跟你讲了哈，我的规格就是瘦的要高的，然后瘦年薪要多少的，太矮太黑太胖，连薪水不够的不要，我退货，你就去祷告吧，看有什么结果，没结果，你必须愿意顺服，你关心神的国度，甚至你连你的婚姻都是为神的国度，结婚有这么伟大，当然有。我盼望找到一个婚姻的对象，跟我同行天路，同心为神的国度摆上。哇，给我这样一个配偶，不管是弟兄或姐妹，你关心神的国度，为了这样，求神给你一个好的帮手，神就关心你的事儿。等着瞧，中国诗人所说的嘛，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祷告的秘诀是这个，然后他就提到了，他愿意万人得救，可这个救恩呢？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这是我们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这个唯一的真道是什么？这个普世的信仰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中保。他说："这位中保是什么？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也是必证明出来。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什么？独一神，只有一位神。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耶稣基督，他就是道成肉身，成为我们赎罪祭的一个中保。当然，我今天不准备岔开题目来讲。"一个更大的问题，有些人会问，因为你在美国，在美国的西北，你一定有机会碰到天主教和天主教堂、天主教徒。你说那天主教跟基督教什么不同啊？好问题，我只能约略谈一下，约略谈一下。当然，我再一次说，有兴趣你去看我那本《真道辩》那本书啊，这本书。在使者书房也有，或者你要跟我买也可以，或者有几个书店啊，包括什么荣祖啊什么，你熟悉的任何书店都可以买。如果你找不到，你找我，我这边有。里面有一章专门讲天主教，天主教的问题，它不是异端，但是到别异教派，跟我们显然在真理上有点偏差。我们叫做怎么叫归正，我们回到。正统的信仰回到圣经，有人叫我们叫改革，宗教改革嘛，或者归正嘛，或者叫复原。但天主教认为我们是叛变的啊，我们是出去的。其实天主教很多的教义已经不合圣经，多加了一些东西，加油添醋。圣经上有的它都有，加上一些圣经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只有一个中保耶稣，他承认。再加了一个，在我们跟耶稣中间又加了一个中保，是谁啊？玛利亚，圣母玛利亚变成你要到耶稣面前的必须经过的媒介，这可是圣经上没有的，可在天主教传统是有的，多了一个。圣经的明确的说，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你怎么在这一位中保跟人之间又多了一个中保的中保？所以曾经。100多年前，有一个天主教的教皇，在天主教是这样观念：不透过耶稣，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可是不透过圣母玛利亚，没有人能够到耶稣那里去。这是天主教的观念，这是我不认同的。圣经上没有这么说，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个中保，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媒介，没有任何的隔阂，我们可以单独的、直接的来到神的。宝座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是我们的大祭司。那最后，保罗就说他自己了，他的传道工作呢，也是关乎万国万民的。所以他说："我呢，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外邦人的师傅，他有三个身份：他是传福音的，传道的；他是使徒，就是神特别差遣、直接差派的叫使徒；第三，我是教师。"那三个身份，就从三个方面来讲到他传道的工作。一方面是传福音，传道，讲到是传福音的。 耶稣基督福音，使徒是耶稣基督亲自差派的使徒，所以使徒严格说起来，第一世纪就是这个约翰写完启示录之后的那一代的最早的耶稣的门徒过世以后，今天没有使徒了，所以今天没有使徒了。我再一次提醒，今天没有使徒，但是有的教会就喜欢来搞这一套，叫做使徒性的教会，然后他们在公开的典礼。案例某某人做使徒，我是非常非常不赞成这种做法。使徒不能案例的，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挑选。那我们会选谁做使徒？今天某一些教会，他们有一些比较偏灵恩的教会，他们喜欢有个使徒性的教会，然后在某个表扬大会，哎，某某人把封立做使徒，所有被案例做使徒的都是教会大人多的，所以这不就是成功神学吗？有一些人默默的忠心侍奉主，一生可能只有50个人的教会，他就好像不被重视，这是人的看法。在神看来，那种默默忠心侍奉神30、50年，终身没有几个信徒的人，在神面前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教会大人多的，可能将来有一天是马太福音第7章所说的。他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建立一个双人的教会，奉你的名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耶稣说：“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个人呢。”所以，我心里是非常不赞成什么案例使徒的这种做法。但保罗这种使徒是不一样，特别因此他写的书信有特别的属灵的权柄啊，属灵权柄。教师他不晓得，他一个传福音，一个是教导，这两个是一个。我们今天的作为牧者、传道人，最主要职责是这两个，所以他这三个职分里面，现在的传道人、牧者有两个，一个传福音，第二个教导。我们没有人是使徒，但是我们按照使徒的教训建立教会，我们去解释应用使徒的教训，如此而已。所以，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传道人是使徒了，但我们是教师，没有错，我们是传道的。然后。保罗传福音的对象，因为他是外邦的使徒嘛，所以是万国、万族、万民。然后他也提到，我要教导这些外邦人嘛，哈，他们相信学习真道，相信学习真道。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动词是相信和好像学习真道。你看英文的圣经，大部分的翻译是用名词。保罗传福音的工作是做什么？教导外邦人两个，一个是教导他们有信心，第二个教导有真理，这两个是名词，faith and truth，faith and truth。所以，我奉派做外邦的使徒要做什么？就是教导他们有信心，而且认识真理，这两个名词啊。虽然和合本的翻译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不过基本上是讲这个。所以保罗的侍奉也是关乎万人，所以因此第一到第七节提到为万人祷告，好，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结束是谈到教会中的生活、教会中的侍奉，当然祷告也是教会中的一个侍奉的一部分啊。所以我说整个今天的题目叫敬虔的一个教会中的生活和教会中的侍奉。他提到是。这个生活的见证，先提到生活的见证，教会中的生活。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他提到什么？因为祷告，刚一开始提到是为万人祷告。那祷告的一种个人的生活来讲，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见证，一个榜样。然后他提到敬虔的一个祷告，敬虔的祷告就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生活是什么呀？三件事情。他说，无愤怒，就是和平，shalom，平安。shalom 这个字是希伯来语，shalom。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希伯来语，你只要学会三个字，通行天下，三个字就可以了。其中一个字，我先教一个字就好了，shalom，shalom。Shalom 这个字是希伯来语的平安，所以耶路撒冷 （Jerusalem） 最后是 Shalom，所以希伯来书说撒冷叫做平安城。嗯， Shalom, Shalom 那个字就是 Shalom，平安的意思。Solomon，所罗门这个名字是 Shalom 的字的一个变音，所以所罗门这个名字是平安的王，Shalom，Shalom。所以很多字有个 Shalom，平安是在犹太人当中心目中一个最高的祝福，所以他每次见面问安的时候，Shalom 一早，Shalom 一晚，晚上拜拜，Shalom。所以你碰到犹太人的医生，或者你的律师是犹太人，你的音乐老师是犹太人，记得你就跟他说 Shalom，保证他脸都开花了，加分儿。最喜欢这个，他们的 Shalom 的概念是，你跟神的关系和好，你就人的关系很好。所以平安的来源，第一个跟神搞定，跟人就搞定。因此你要祷告，对不对？要先有一个 Shalom。在一个跟神、跟人和好的关系下，你才能够向神发出一个神所悦纳的祷告，所以必须是无愤怒。那如果是愤怒是怎么样？有人祷告啊，就要跟神告状一样，上帝啊，你知道那个没良心的，哇哇哇哇！请问你的祷告会到哪儿去啊？哪也不去。没有人是在这种愤怒的情况下祷告，神会听你这样祷告的。当然，诗篇中有哀歌，为仇敌的欺压，像成哀诚苦况，对不对？哀诚苦况，求神鉴察，求神伸冤。但是，不是在对人那种充满的愤怒的情况下，你有一个正常的祷告生活，所以你必须是在和平的心情下祷告。第二个，无争论。无争论，我称它为宽容。无争论，这个宽容，但是这个争论这个字，和合本小字有说，或者是疑惑，争论就在于说这个事情对呀、错啊，不对不对。所以在疑惑的情况下，当然你也不能祷告，因为你不真的信嘛，心怀恶意嘛，心怀恶意的祷告，神会听吗？你到底信什么？对，因此无争论可以指无疑惑，但是无争论也可以代表。对人是一种宽容的心，不是跟人在那种争论的情况下，在这种的情况下，我能够向神祷告，然后圣洁的手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是在圣洁的基础上。当然，举手祷告是犹太人的习惯哈，一种是文化上的习惯，他们喜欢举手祷告。那因此，今天祷告要不要举手，这个形式变得不重要了，主要是。内在的一种敬虔，就敬圣洁的手或者敬虔的手来祷告。当然，你知道犹太人祷告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祷告不太一样。基督徒的祷告举手，我们常是这样举手的啊，好主啊，主啊，主啊。犹太人从来不这样举手的哈，犹太人举手是这样手的。为什么？他们在哭墙面前祷告都是这样。那就跟你的小儿子、小女儿跟你要糖吃的时候，他的手势是什么？一只手不够两只手，为什么？求父母给他糖嘛，赏赐嘛。我们对神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犹太人祷告是这样，穆斯林祷告也是这样，只有基督徒是这样子。严格说起来，你这样向神祷告呢，我个人觉得有点不太妥当。犹太人从来不这样祷告的，都是手心向上，因为神在上，你在下是。承受恩典，这个是什么时候祷告？大祭司为以色列人祷告是这样子的宣告，就是我代表神的地位向人，就好像这个民数记所说的嘛，耶和华仰脸向你们仰脸赐你平安，仰脸耶和华的脸光照你，那时候是代表耶和华的脸向着你。我对神这样举手的话，那请问你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动作，你都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属灵含义是什么，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代表什么。所以我说，首先向上的祷告恐怕是更合适的。对我来讲，我从来不会这样祷告，我要不然不举手，要举手，我手都是这样的。求神赐恩，我在神的面前是谦卑领受的， 但这个不重要，这是形式。所以祷告，他说盼望所有弟兄们是心平气和的，无愤怒，无争论，以圣洁的这种基础上向神祷告。因为弟兄们可能是脾气比较暴躁，他提到弟兄。第二提到姐妹，教会中的姐妹怎么样呢？我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姐妹们的生活认真又是什么呢？他提到了一个外在的装扮，一个是正派衣裳，一种是什么呢？编头发、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所以一个是内在，一个外在。他说，一个敬虔的女人，内在是敬虔的，她外在的装扮应该是反映内在的敬虔属灵品格，所以服装应该是什么？端庄的，叫正派的衣裳。什么叫端庄的？就是廉耻嘛。然后自守就是得体的。这跟一个内在是有善行、敬畏神的装饰。当然，你要说什么叫做端庄啊？时代各有不同，时代各有不同，就是说过去的跟今天的中国的跟西方的又不太一样，在美国的跟在中国不太一样，所以端庄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格式，我们也不好说什么样的格式叫做端庄，但是能够反映、表达内在那种敬虔属灵品格的衣服，这是合适的。所以你也知道什么叫做不合适的，对不对？所以因此，一些服装。什么叫不合适的呢？就是他说用编头发啦、黄金呐、珍珠，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能够有这种的装饰的人不多，有这样的经济上的财力的人不多，而且那种奇装异服啊，然后很绚丽的啊，会引起人不好的思想的衣服，都是不好的。譬如说，在教会崇拜的时候。你穿一个袒胸露背的合适吗？有什么不对？反正只是外在，又不是怎么样。那问题是，你的外在要表现你的内在什么东西呢？你这样想，你的外在代表你里面什么呢？你的内在是很好的，可是你外在会表现这个吗？我先不说女的，我先说男的。今天有的教会里面，年轻人如果到教会来聚会，穿个拖鞋，然后穿个牛仔裤，稀里哗啦的来教会。你说还合适不合适？我觉得不合适。假如今天你到白宫去参观，譬如说你的球队得奖了，白宫总统召见，请问你会穿拖鞋吗？还看穿什么拖鞋？以前有女生穿漂亮的拖鞋，不许总统召见的时候，报纸有人批评她。但是你要看你穿什么样的拖鞋，还是说应该有某种约定俗成的端庄？因为你穿的一个非常，我英文叫做 sloppy，很随便的衣服，就表示你的态度是很随便的。哎呀，只是总统也是个普通朋友嘛，是吗？如果你觉得白宫总统哎，请问你到教会来朝见这位万军之耶和华，请问你该穿什么衣服啊？所以你要记得，你的衣服是在神的面前，不是在人的面前。所以，如果你的服装会引起多人的注目，不管是为什么原因注目的，我都觉得不合适。不是对姐妹、弟兄也是如此，太绚丽了，你会让人在敬拜的时候分心，那就是不合适的。所以，可能今天戴个什么项链呐、耳环呐、太普遍，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古代能戴这个的不太多，所以他才不建议。不是今天戴耳环犯了什么罪了，戴了项链又得了什么罪？不是。但是有一些是不合适的，是没有错。假如说你今天去教会聚会哈，今天特意去染了一个五彩的头发，紫色、蓝色、黄色的，然后他还哇啊，他讲哇，这头发好那个，我告诉你，你就得罪神了。为什么？你会让人的心被分心的， 我们到教会敬拜神，为什么让人的眼光从神的身上转到你的身上呢？用这样的标准来自我衡量，倒不是说穿什么衣服、烫什么头发一定就是得罪神。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绝对标准，但是不是没有标准。总而言之，你的服装、你的一样一切的东西，能够反映出你内在的品格、属灵的品格，这是关键，这是关键。其他的尺度的问题可能有不同，所以我说太过于暴露的，那种的服装会引起别人一些不正派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也不好，就是这样一回事啊。但是在中国，跟西方国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在中国的家庭教会 有个规矩，中国家庭教会是认为姐妹穿裙子是不端庄，很奇怪的哈，穿裙子不端庄，必须穿长裤，这是谁学来的？江青学来的。文革的时候，每个女人都穿长裤的，没有人穿裙子。你看过江青穿裙子吗？没有吧？年轻的时候，在延安的时候，我不知道，杨青好像从来不穿裙子的。在美国不一样，美国的芝加哥的牧笛神学院的校规，女孩子除了冬天特殊情况，不准穿长裤，不管温度几度，穿裙子。他们的观念是，裤子是男人的衣服，不是女人的衣服。当然，现在他们规矩放松了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文化的影响嘛。所以在美国，普遍的女人是穿裙子，不是不能穿裤子，现在也可以，但绝对没有像中国，中国倒过来，不准穿裙子，只能穿长裤。其实你穿裙子、穿长裤跟端庄不端庄不一定直接有关系。所以我说这些禁忌可以打破，可以打破，但是重要的是表达内心。是一个敬虔端正、最有争议性的经文，那就是11节到第15节。这段经文是新约圣经当中最有争议的，也最被容易误解的经文之一。为什么？11节，女人要曾经学到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假管男人，要曾经，要安静学道哈，然后。不准女人讲道，所以今天在很多华人教会，姐妹是不准讲道的。好、哦，待会说，待会解释哈，误用，因为这句话翻错了哈，等下再解释。所以造成很多的争议，也被称为误用。误用就是说不许女人讲道，大部分的根源就是这一节，全本圣经就是一节不许女人讲道就这里。何况这个中文又翻错。再来呢？也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解释哈，圣经在解释的时候要注意两个关键的原则，一个是准确性，一个是一致性。准确性就是说这个字的意思的怎么翻译的准确性，上下文的关系，这都是一个准确性。你从上下文跟这个字的意思可以知道大概在什么范围内，这个字可能不止一个意思，可两三个，那是从字义跟上下文。第二个。一致性就是说，你不能单独用一段经文的表达来决定所有的我们叫做神学的或者属灵上的应用，有时候要参考别的经文，所以都是圣经，圣经无误，都出于同一个圣灵，所以圣经的各种东西都应该是一致。所以这段经文如果跟别的经文显然看来有矛盾的时候，好好仔细分析一下，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致的解释。所以这一点一致性。跟准确性，那经文中，而且最后的结论有一些叫做不变的，不变就是随时间不变，随不同的文化不变的、固定的、不变的属灵原则。另外一种是可能会有变化的文化不同的建议，所以不要做什么。这个不要做什么，有的时候是属于文化性的，要仔细的分析。我先举个例子，再来解释这段经文啊。举个例子来讲，《哥林多前书》有提到姐妹要蒙头，姐妹蒙头，不然的话好像不合规矩啊。 没有这个顺服的一个权柄的一个表上。蒙头什么意思啊？所以今天有的教会在华人教会比较少，但西方人教会比较多，就是有的时候姐妹要带一个蒙纱、蒙头一个什么东西的表示。在中国教会来讲，只有一个教会会坚持守蒙头的，那就是尼托生的聚会处。所以，如果来自于浙江，知道浙江萧山就有一批当时聚会处的弟兄姐妹啊，跟着尼托生的，在通常在浙江都叫蒙头会，其他教会不叫蒙头会，姐妹蒙头。通常蒙头意思，他们头上可能蒙一个纱啊，不一定整个头蒙起来，不像穆斯林这样蒙头的蒙头会。除了聚会处以外，很少有华人教会蒙头的，西方教会也不多，偶尔会有。那请问？蒙头什么意思啊？因为当时在哥林多啊，当然这是我们从考古学、从各种文献，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结论：哥林多是一个海港，海港的城市有共同特征，海港就是很多船靠岸嘛。那那些过去的海洋上的这些水手，一漂洋过海就几个月的，几个月、一年的啊，所以一上岸，很多男人就会是水手啊，上岸就找女人，所以因此海港。色情行业很多，妓女很多，那哥林多不例外，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呢，哥林多的女人在街上你碰到的话，那请问水手上岸，他哪知道这个是妓女还是良家妇女呢？那个乱抓一个女人，你乱来。所以在哥林多有个习俗，只要你不是良家妇女，你是妓女的话，通常头发就是闪闪的哈。但是如果你是没结婚的小姑娘，你是结婚的谁的太太，他们都会蒙头，不管用什么方式。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圣经上的记载这个蒙头的方式，他们会蒙头。蒙头是指你是良家妇女，不管是未出嫁或者已经出嫁了，不蒙头的就是那个行业的。那水手上来就会看，这个女的没有蒙头，可以去谈交易。因此，保罗在说哥林多教会姐妹为什么不蒙头？当然，教会中会不会有些姐妹本来是妓女，现在已经不是了，她是基督徒了，她本来就不蒙头。或者有些蒙头的姐妹说，这个其实是外在的形式嘛，并不代表我里面是不是贞洁，对不对？我干嘛用这个来表达？保罗说不，你这样做岂不是羞辱你的头呢？你不是，为什么要羞辱？就是说，你会让人家以为教会里面的姐妹清一色。不管她职业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她是良家妇女或者妓女，全教会的姐妹都是妓女嘛？怎么可以这样？那所以因此叫她叫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价值判断。虽然没有错，你里面的心理的才是关键，外在只是形式。不过在当地的人从他的文化角度来看，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重点不是蒙头不蒙头。重点是贞洁，而且教会有好的见证。我举个例子，你就了解这个怎么应用。很多年前，那是80年代初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所以40年前，有一次我去韩国，然后在参观访问的时候，那个有一次到公园呢，夏天呢，夏天，所以韩国夏天也是可以很热的，很热的。那校园里面男男女女、少少很多人呐、我就注意到很多韩国女人呐、她们会穿传统的韩国的衣服。在韩国衣服传统来讲，女人裙子到脚锣骨，没有人穿短裤啊。但我说了哈，这30年前、30、40年前啊，今天到韩国公园，我也很多年有，我最近去过韩国，不，我没去公园，我不知道。你在公共场所会不会有女孩子穿短短的短裤？可能有吧，可能有吧，韩国你看这些，但是那时候是没有，都穿长裙。我就跟我的那个一个韩国的一个化学系的教授嘛在聊天，他陪我去关关的嘛。哇，我说你们这韩国女人不怕热啊？这么热的天，长裙一直穿到脖子，为什么没有人穿短裤啊？我教授那个韩国教授很严肃地看着我。我们韩国女人在公开场合穿短裤的只有一种人，酒吧女跟妓女，就是性工作者。哟，有这么严重啊？不然你去看， 整个公园里面总是有女人穿短裤的。你看穿短裤旁边的是谁？不是白的就是黑的，就是美国大兵啊。我现在放眼看去，哎，不错，只有三个五个穿短裤的韩国女孩。旁边的果然非黑即白，就他的身份很清楚，他就是做那种工作。所以，请问，如果我是韩国教会的牧师，我会在教会里劝告我们的姐妹穿什么衣服啊？我会说，姐妹啊，千万不要穿短裤。来教会聚会，你千万不要穿短裤。为什么？你会让人家觉得我们教会里面好多都这种人吗？所以不是蒙头，不要穿短裤，懂吗？所以蒙头也好，穿短裤也好，这种文化，你在韩国当时会这样，今天可能没有了。那在别的国家，短裤不是问题，蒙头不是问题。重点是一个属灵原则：第一个，尊重当时那个地方因时因地而异的一个文化规则。他们可能有一种标签，觉得这是好人，这是不好的。你不要做一件故意跟当地文化抵触、有矛盾的事情。对，所有的圣经上的教导都有属灵原则，这是不变。跟可能会变动的应用建议，那这两个分开来。好，那我们再来仔细读这段圣经的话呢，好，第一个，女人要沉静学道，不许她辖管男人。这个女人跟男人要解释嘛哈？这个字第一件事情我要先说了，哦，跟说第十二节，女人讲道这个字，你去看英文的圣经，千篇一律都翻译成 teaching，不是 preaching。是教导，中文的新译本也翻译成教导。除了新译本，还有其他所有的版本，除了和合本，全部是翻译成教导。所以我不是不许女人讲道，我是不许女人教导或教训。教导或教训，不是讲道。第一个，第二个，希腊文里面的男人、女人跟丈夫、妻子是同个字。所以我不许女人讲道，女人要沉静学道，是指女人还是做妻子的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呢？不许她辖管男人，是辖管男人还是辖管丈夫呢？哎，来考虑到啊，同个字哈，根据上下文决定。那这一段圣经来讲，不一定，因为这段圣经很可能在教会的氛围内，但也可能在家庭氛围内。你记得？好，我们引用一段另外一段圣经来参考，因为这段圣经呢，待会我们会一直反复的来做一些对比。你可以翻到哥林多前书14章，因为那一段圣经有一段跟这个是可以相互比较。哥林多前书14章，然后35节，啊，待会会解释34、35节这边。有提到妇女在教会中的，是不是讲教会了？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讲的明确的是教会，不是家庭。但是提摩太前书2章所讲的是家庭是教会，不一定。好，但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35节，还有提到说，你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为什么？就待会再说。我先告诉你，问自己的丈夫，那个字就是男人，因为妇女在家会中讲话是可耻的，也可以说妻子。所以这是什么关系？在教会中，那为什么问自己的丈夫？原文是男人，可是问题是，他前面有说在家里问自己的男人，问你家里的男人不是家里的丈夫吗？所以这边有一个家里，所以就知道翻译成丈夫没有错，丈夫没有错。但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却不知道这个男人、女人跟丈夫、妻子两边到底哪个是意思是如何。但我先告诉你，从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来讲，没有确认是一定是教会的关系。但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确定是在教会中的，这两个是不同的，就同个字。好，先留个底啊，我就说先解释的，最后再综合运用，看到底要怎么解释。然后我已经说过了，哥林多前书十四 章，他有提到什么？34节，哥林多前书，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上所说的，不准说话。然后35节刚刚说了哈。要学什么？可以到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也是可耻的。好，那哥林多前书14章，女人连话都不能说了。这边说不能教导，不是不能讲道。话都不能说，那就更严重了。这个说话是指什么？聊天？你可不可以在教会带领崇拜、音乐崇拜？可不可以读经？可不可以祷告？说话都不行的话，在教会中不准说话的话，那什么都不行。所以今天是有教会姐妹不准上台的，非常保守的教会。我们现在华人教会不多，但我告诉你，在聚会所，在朝会里，姐妹是不准讲道，不准领诗歌，不准祷告。有的教会是这样的，那先不要马上说对错哈，他们就觉得我在遵循圣经上所说的嘛，不准说话嘛。可是这个说话是指什么？什么话都不能说吗？可是我刚刚说的哈，你要解释一段圣经的时候，除了上下文字的意思以外，因为这个说话这个字可以普遍指任何的说法，但这个说话不是指讲到的，因为前面有说预言那个字是另外一个字，那不是那种说话。但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吗？然后连祷告也不行吗？是不是连讲道也不行呢？好。就在哥林多前书前面十一章的时候啊，他有提到什么？11章第5节，哥林多前书11章第5节，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先不说蒙头不蒙头的问题。但是他说，女人如果讲道或祷告，表示女人在教会可以祷告吗？可以，可以讲道吗？可以，但是要蒙头。他是说，若不蒙着头，岂不是羞辱自己的头？但如果蒙了头呢？可以呀、啊。所以，同样一本书，《哥林多前书》11章可以讲道，可以祷告；14章说不许说话。难道是自相矛盾的吗？如果不是自相矛盾，那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好，11章第13节，他接下来说：“你们自己醒察嘛，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答案是不合宜，不蒙着头祷告不合宜。那如果蒙着头祷告呢？合宜。”所以11章可以祷告，甚至可以讲道。14章不许说话。所以，圣经的学者在所有的上下文、所有的文化背景环境之下，我简单跟你说结论是什么？我不跟你兜这个弯子哈，打哑谜，让大家猜来猜去。简单说起来，这个说话是什么？这个说话是指。普通我们讲话叫做 conversation 对话，但在看什么情况下对话？因为在会中，我虽然说哥林多前书在会中聚会进行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教会一样。你想想看啊，你现在如果组织崇拜，上面牧师在讲道，请问，通常组织崇拜的时候，上面讲到你可以发问题吗？通常我们不会发问题，对不对？你不会打岔。那会上面讲到，我们下面在聊天不可以。你可以下面讨论神学问题吗？哎，牧师刚刚讲的对不对啊？怎么的？对吗？No，圣徒的会中，上面在聚会，要保持什么？安静。不要说女人不准讲话，男人也不准讲话，所以不准说话。你从上下文来看，更明确的似乎是如此吧？对。聚会要保持安静、严肃、庄重嘛，所以这种说话 不是站起来讲道，上面已经有人在讲道了嘛？你站起来说话不合适，提问不合适，打岔不合适，私下窃窃私语不合适，私下讨论刚才讲的神学问题不合适，啊，闭口不言，闭口不言，是这个情况下闭口不言。那为什么会私下讲话？那有人这样说，我们现在不能从各种的文献上确认，但是的确可能有这种状况，因为你知道，包括我们华人教会啊，早期的时候，我们比较保守的时候，我们聚会都是男女分坐的，男人坐一边，女人坐一边，就换句话说，不是夫妻挨着坐的。但我们不知道古老的教会是不是这样子的啊？至少到19世纪，很多教会还是如此，不但是中国教会，西方教会也是如此，分开坐。那好，假如一个姐妹她有问题，她听不懂，她问谁？问旁边的姐妹。可是不合适，在上面在教导，下面在问问题，包括私下问问题，她会出现这句话。如果要学什么，要问什么，回家问自己的男人，问自己的丈夫，才会出，不然。莫名其妙，很唐突出了一个句话，就是他是好心想要多明白，他刚刚讲的是什么？我听不懂呀，你告诉我啊！不是这个时间，这个场合，你要学习回家问你的丈夫，聚会中保持肃静。那你要知道，回到2000年前第一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女人受教育的不多，而且不但是普通教育不多，圣经的教育不多，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背景之下呢，他们特别容易对圣经很多问题不熟悉，因为你知道，当时初期教会很多是从犹太人开始的，犹太人开始，那犹太人有个习惯哦，6岁的男孩子开始读圣经，6岁开始读圣经，所以他们对于旧约圣经，当时当新约教会开始都是读旧约圣经嘛，就圣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这是男人，女人。不但不受普通教育，女人是不读圣经的。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还得过奥斯卡金像奖，《屋顶上的提琴手》，屋顶上提琴手是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个音乐剧，是讲在俄罗斯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用犹太人家庭做背景。那其中有一幕，一个小女孩想要学圣经，她就跑到那个拉比教课的教室，她不能进去。窗边偷听，还被人家赶出来，所以女人不但没有机会学，不准学圣经。所以当她听到的时候，当然会提到：“哎，这什么什么，难免有这个问题。”她说：“有问题回家问自己的丈夫。妇女在会中说话是可耻，不是随便任何情况下讲话，讲任何话不是，而是说在会中，在私下窃窃私语，可耻，打乱了整个聚会嘛。”这个意思啊，所以不准说话是这个，而不是不准领聚会的，带祷告，甚至能讲道。显然在前面，保罗说是可以的，只要有合乎当时的规矩啊，蒙头啊，有一些祝福全并的情况下是如此的。那也因为如此，到了提欧太前书第二章的时候，为什么不许女人教导呢？所以。这两种情形，一个是可能是家庭状况，第二个有可能是在教会中所谓的教导，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啊，我们再说，他同时讲不许女人教导，也不许她辖管男人。辖管这个字哈，通常在圣经上用的时候都有一个负面的含义，比如说彼得前书，彼得提到我们做长老了，不要辖管、辖制你的群羊，也就是说，你做教会长老、做教会传道人。你不要辖制你的信徒，这个辖制是一个负面的。相反的，你要做榜样啊。所以辖制本身这个字是有一点负面的意思。不要忘记啊，《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的宣布的咒诅，包括什么？女人会恋慕她的丈夫，她丈夫就要辖管她，就这个字，辖管。这都是负面。彼得那是罪已经进入人了，犯罪了，这不是祝福。神不是应许，神不是吩咐，神没有吩咐男人辖管他的妻子，这是咒诅。我再一次说，咒诅最带来的结果，人不喜欢这样子。 所以要男人辖管女人，但是也不叫女人辖管男人啊。所以辖管本身都有负面，所以她不许女人辖管她的丈夫，并不等于男人可以辖管他的妻子。弟兄们，你别偷笑，没你的事。那至于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可不可以教导，我就说哥林多前书显然是可以的。教导，使徒行传提到，当时有一个亚波罗从埃及来的，然后是百基拉、亚基拉这对夫妇，百基拉是妻子 Priscilla 来教导亚波罗更多关于圣灵的事，关于耶稣的事。而在圣经中每次提到夫妇都是 Priscilla 百基拉在前面，表示说当时在教导亚波罗的是百基拉，是所有圣经学者一致公认是百基拉，她可能在圣经的真理比她的丈夫亚基拉更清楚，所以都是她做带头教导的工作。那这样下来的话，我就说现在考虑几个因素哦，男人女人可以丈夫妻子，可以男人女人，可以一般性的在教会中或者家庭中而已，这个字应该是教导，这个说话不是指什么话都不准说，而是指私下聚会中私下的评论、私下的讨论。啊，这个辖管是一个负面的意思，都不可以。丈夫不能辖管妻子，妻子不能辖管丈夫，不是只有一边的。但是又可以讲到，又曾经有个教导，那因此最后怎么解释应用呢？有可能这是在家庭，而不一定在教会里。但我说这个可能性多大？一半一半。为什么说可能是家庭？后面提到夫妻关系，先造的是亚当，后来是夏娃。好，虽然他用创造的词语，有人说创造，所以不是指家庭的，但是不要忘记亚当夏娃是夫妻。第二个，他说女人最后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就必在生产上得救。生产会在家庭里还是在教会中？不管是生产是生孩子，有人说是养育儿女，或者不管是什么，这都是家庭的。所以他后面会提到家庭，而不是提到教会。所以我说至少有可能一半，或者有个可能性，所以你不要完全排除家庭中应用的可能性。如果家庭中就是我不许女人教训她的丈夫，像教训儿子一样，也不许她辖管她的丈夫，懂意思吗？不是教会里，更不是在国家，更不是在公司里。如果辖管是指公司的话，那各位，如果你的公司小老板、大老板是女人，辞职，你不许女人辖管男人。对，他不是在公司里的，不是在国家里，那国家还有女总统、女总理的，是在教会里吗？有可能，但也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我说，当时的情况，女人很少有机会受教育，特别是圣经的教育，所以他们很少在教育中担任教导的职分。所以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这时候在做教导工作，因为初期教刚刚开始，如果外邦人信主，外邦信主，男男女女都没有圣经的知识，所以大概都不会做教导工作。可是现在2000年后的今天，那不一样，很多姐妹不但有很好的教育，更是在圣经上下过功夫，甚至有些是读过神学学位的，情况不同。所以这个应用说不许教导，不一定今天会这样应用。所以整个的关键是按恩赐侍奉。所有的最保守的教会说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女人做这做那个的，都不否认亚基拉教导过亚波罗，没有否认神曾经在四世纪拣选过底波拉做女士师、做领袖。既然神有特例，圣灵要做的事情，谁也不能拦阻。所以我个人的观点，不适合教会定下白纸黑字的规矩，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女人做这个做那个，不许包括为姐妹按牧。你敢吗？你写啊。我不敢。为什么？如果是神要做的，神拣选的，我敢。说不可以吗？所以我不会在教会章程写下这一条，因为神所要做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所以按恩赐侍奉。不是每个姐妹都有做牧师能讲到的恩赐，但如果她的恩赐显明神的呼召，我觉得要尊重神的拣选，而不是遵守传统的规矩。这是我的看法。好，我们这堂就讲到这儿。我们做个祷告结束。 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两堂，求主保守我们还有一天半的时间，愿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这个春令会所学习的各样的属灵的真理教导，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侍奉中都能够实践出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